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许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葛元龙医师今天在我们来分享人间大学毕业考是说到这个三中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非常感谢他。但是在没有把时间交给讲员之前，让我先来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营利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与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去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和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都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社会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医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18886638585。全美免费重症癌症国语电话教育讲座，就是今天我们现在在这里所进行的讲座。此外，我们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礼拜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也举办各类重症专业社区讲座，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和社区资源。我们也发行希望星源季刊，欢迎您把这些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那今天我们这个讲座大概是有40分钟，那给到我们讲员来说明他的主题，然后有15分钟。给到线上的朋友来问问题。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有葛荣龙医师在我们当中。他是1970年毕业于台北医学院的医学系，1973年来到美国，在美国妇产科学院院士，然后在美国行医30多年，到这个2008年退休。退休之后，和太太吴莹莹负责国际珍爱家庭社会长辈事工。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交给讲员，讲员在哈，葛医师你在哈，
可以，好，谢谢。
好，非常谢谢你，好，时间交给你。
OK，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很高兴再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我把它今天的讲题列为人间大学毕业考，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习，好像进入一个学校一样，好像进入一个大学，在这个人生终了的时候，要毕业的时候，要一个毕业考。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个毕业考，我们要怎么样来应付这个毕业考？这个毕业考，你考得好，考得坏，都一样要毕业呀。就是考得好的人，可能你人生的结局就比较温馨；考得坏的人，人生的最后一段道路就比较辛苦呀，所以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就开始来思考我列出来这10个问题。 啊。第一个问题说，有一天当你无法进食的时候，无法进食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要顺其自然吗？啊，还是要用鼻胃管来维持营养，还是不用鼻胃管，要打点滴，还是要用胃造口来灌食，或是你完全没有想过啊这些事情？现在啊，每一个问题啊，前面几个问题，大概六七个问题都我都会用几个啊案例来跟大家解释。这个第一个案例是我在三军总医院啊，我啊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在1970年在当啊住院医师，在台北三军总医院住院医师的时候，我的一个病人是一个75岁的退休老将军，他失智又中风。哎呀啊，知道我啊，因为中风又失智，在这个啊严重的时候，因为病人没有办法自己吞咽呀，吃东西常常呛到，所以就需要用鼻胃管来进食。但是知道啊，鼻胃管从鼻子啊插下去一个管子，然后通到胃，这样把食物啊打成啊液体直接灌进去，这个啊感觉都非常辛苦啊，喉咙一直有一个塑胶管在那里刺激着，所以病人都很不舒服。这个病人常常就把啊鼻胃管拉出来，就把鼻胃管拉出来啊。有一天啊，这个将军又把鼻胃管拉出来，那正好我值班啊，所以我就叫我回去那里帮他重插那个鼻胃管。但是啊，我们知道要插鼻胃管的时候，需要病人啊配合要啊吞咽的那个动作，才可以将鼻胃管啊插到胃里面。因为这个病人他吞咽有困难，所以鼻胃管一插进去就从喉啊嘴巴跑出来，然后只好再啊拉出来，然后再插进去。他又吞咽啊没有办法配合，所以这样在那里啊疼折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才把鼻胃管插到胃里面进去呀。在这个很困难这个插鼻胃管的时刻，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小孩都在旁边看，他们看着一面眼泪一直流呀。后来当我把鼻胃管插进去了以后啊，我要走出来病房的时候，还听到病人啊的小孩跟他的护士小姐想说，麻烦你把我爸爸的手绑紧一点，免得他又把鼻胃管啊拉出来。我这个病例让大家思考，如果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写下来生命的末期没有办法吞咽的时候，在生命的末期不接受鼻胃管的话啊，我们想一想，这一个将军，这一个退休将军，他最后人生的一段日子是不是会比较轻松一点？这个啊答案就让大家自己想啊。那现在啊我们进入了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当你病重的时候，你想知道自己的病情吗？第一个啊，你想知道或是不想知道啊，跟病人说就好了，或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其实这个问题在啊我们东方国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在美国啊，因为病人啊有知情 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呀。在美国这里啊，医生都会跟啊病人解释清楚，但是在台湾，在东方国家，就啊我们的啊文化人情，就很多的时候怕病人受不了打击，都没有啊跟病人讲病情呀。那个我现在来分享啊另外一个病例。这个病例的病人是80岁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得了末期肺癌。末期肺癌在他这一次住院的时候，因为呼吸道感染又有肺炎啊，知道啊，老年人最怕的就是肺炎，因为肺炎就很容易引起肺积水，那肺积水以后啊，就有呼吸困难的现象啊，喘得很厉害。这一次的住院喘得很厉害，在因为病人已经80岁，而且是癌症末期，所以啊，病人就决定要啊。不要插管呀，也不要急救，但是因为家人很怕他的这个长辈就知道了他的病情是末期癌症，他们一直不敢让他知道他是末期癌症啊。每一次如果住院的时候，都跟病人讲，哦，阿公在医院里面几天就好了，几天就可以回家，我们就可以回家，都把他隐瞒。所以病人这个80岁的董事长，他最后在生命快末了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人生已经走到最后的阶段，走到最后的阶段。那这个每一次我们到病房查房的时候问病人怎么样啦，病人说他都以为再过两三天好一点就可以回家。其实这个癌末的80岁的董事长，他在这一次住院以后，他虽然一直盼望着很快的可以回家，但是在2周以后，他的病情就恶化。他在昏迷1-2周以后，就在昏迷中过世。让我们想一想，如果他的家人跟这个80岁的公司董事长，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他如果知道他自己的病情的话，会不会有不一样？这个隐瞒，对病人隐瞒病情有3个很大的关键问题。第一个，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身后是财产的规划，后事的交代都很难讨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在最后关头的医疗决定，像插管、电击，还有那个 CPR， 就是 resuscitation， 那个都没有办法跟病人讨论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病人不知道他人生已经走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利用最后的时间跟病人道别，跟家人道谢，或是有需要道歉的，都没有办法实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隐瞒病情，尤其在东方的国家，这个我们 再来就很快的进入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当你人生走到最后一个抱歉，我的 computer 有一点问题呀。好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当你人生走到生命的尽头，你想要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吗？像插管、电极这些问题，第一个当然要，那个第二个就给我一个舒适的医疗让我好走，第三个没有想过，第四个由医生或是家属来决定。好我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病例。这个病例是一个78岁的张爷爷，他有直肠癌合并肺转移。我们知道直肠癌因为在肠子那个癌细胞很容易由血管转到肝又转到肺，他已经转到肺了呀。然后因为在家里，然后肺转移的时候因为氧气不够，呼吸困难，在家里昏倒了，他被送到急诊室。那 X 光检查就检查出来除了肺转移以外，有两边的肺都有肺炎，都发炎很厉害呀，有呼吸困难。在这个时候因为呼吸困难氧气不够，需要紧急插管。他在这需要紧急插管的时候，他的小孩子虽然在身边，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决定，因为有人主张要插管，有人反对呀。他们一直都以为这个时候没有，这一天没有这么快就会到来，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准备。那在这个时候，因为家人没有共识小孩子们在那里，有人主张插管，有人反对，所以就没有共识。这时他妈妈又不在，所以在医生在急救的时候只好尽忠职守，插管救命。插了管以后当然就接到人工呼吸器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妈妈才来到医院。他妈妈来到医院的时候跟他们说，其实他先生早就说不要插管了呀，但是这时候张爷爷已经插管昏迷在加护病房里面了呀。这个后来他在加护病房里面用人工呼吸器，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就在差不多3天以后就过世了。所以这个人生有两种结局，一种就是插着管，一种就是没有插着管走。差别在于我们最后的决定是我们自己决定，还是让家人去决定，还是我们决定了以后有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家人。这个你们想想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再进到第四题。第四题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会让你觉得生命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是年纪很大呢，还剩癌症的末期呢， 还是重症失智了以后，还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啊，我们再来啊看这个病例，这个是啊，有一天王伯伯啊，他刚刚退休。呀，刚退休大概就60出头，65岁出头，他在家里跟他的孙子们说，啊，你们看一看隔壁的啊张伯伯才60多岁，就像植物人一样啊，整天躺在床上啊，大小便啊都要别人帮忙，好可怜，千万以后你们千万不要让阿公像隔壁的伯伯这样。他不希望啊这样像植物人一样呀，但是啊是他这个在讲的时候，他太太阿妈就在旁边说，阿公阿公不要跟你孙子讲这些东西了，你知道我们东方人都很禁忌，对这些生死的问题都不喜欢谈呀。时间很快转眼，这个阿公70几岁了，被诊断失智，又心律不整，身体的状况啊就越来越差，因为心律不整是很危险的，常常心律不整的时候常常会昏倒，就 pass out 呀，那 pass out 如果没有很快的急救的话，就啊会有生命的危险。那这一次啊他在家里昏倒，送到急诊室，那医生说是啊心脏衰竭引起的急性肺水肿，就是肺积水呀，就呼吸困难，一定要插管，不插管就不行了呀。那因为啊家人在那个时候就决定啊，因为第一次住院碰到这种情形嘛，所以他们就决定插管试试看。那个舅舅看，但是在啊3天在在那个 ICU 里面啊3天插着管，那个他们的家人啊进来看着管子，而且阿公又因为啊镇定剂的关系，又因为啊昏迷，有时候清醒有时候昏迷啊，完全没有办法跟家人啊 communication 交通呀，而且也张不开眼睛，所以在啊几天的情形下，从轻度的昏迷就慢慢进入 coma， 就深度的昏迷。哎呀，那个啊家属啊才决定啊拔管，让啊病人啊安详的走最后一程。这个病例让我们想到，如果这个阿公在早期的时候，他明确的把他的决定写下来的时候，这个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啊，最辛苦的最后一段啊，就他的情形会好得多。所以啊，我们应该在健康的时候做好决定，写下来，而且要告诉我们的家人，不但告诉我们的家人，还要告诉我们的家庭医生，这样在人生的终了啊，才啊不必受不必要的啊煎熬啊。我时间要稍微控制一下，现在我们进到啊第五题，在生命的尽头的医疗措施，你对这些已经有些想法，但接下来要做什么？要跟家人讲，还是跟医生说，还是写在日记，还是不告诉任何人呀？这个啊，接下来啊，我跟大家啊分享的这个是啊一个80岁的马先生，他6个月前。因为肺炎引起败血病，败血病就是因为 肺炎细菌跑到血液里面变成败血病，所以那时候六个月前就紧急插管，再用抗生素他很快的就很幸运的就康复出院了。这一次因为老人家最怕的就是流感这一次他又感染了流感并发肺炎昏迷送到急诊室。那医生说当然呼吸困难就需要插管但是他们以为这一次大概会像六个月前一样，在插管了以后大概加以抗生素的控制肺炎以后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出院。但是天算人算不如天算，在两个星期以后病情一直恶化，血压一直下降因为用药物来维持血压还是没有办法维持正常的血压，所以在加护病房里面辛苦的疼折了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决定拔管了之后马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安然逝世。这个病例让我们思考，如果在第一次住院插管的时候跟在这一次中间，如果病人他们家属讨论过这个问题，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要不要插管做个决定的时候，如果他们有这个决定，这一次在马先生住院的时候就不用靠着维生器在那里过着两个星期煎熬他人生最后的困难的时刻。所以这个问题让我们大家思考一下。所以因为我们没有预做医疗决定会引起几个问题，第一个全家痛苦，因为病人在医院里面没有办法做决定，在那里受煎熬，家痛苦，而且医护人员也痛苦，社会也痛苦，这个是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就让大家思考。现在6:30，嗨，我们进入到差不多一半，稍微快一点。那个第六题，当你做好的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你要告诉谁？要告诉家人吗？见证人吗？家庭医师吗？还是要写在脸书上昭告天下？这个我们来。这个我的 PowerPoint， 抱歉。好我们来思考，用下面的病例来讨论一下。这个86岁的阿嬷，她心脏衰竭末期的病人，她已经签署了 Do not resuscitate， 就是不要急救。但是他在这一次住院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心脏停止了，这时候病人护士马上就叫医生过来叫醒在旁边的儿子告诉他们的情况，但是儿子他不知道他爸爸有签不急救那个 Do not resuscitate 的志愿书这个儿子不忍心 让他妈妈就这样走啊，听不进去，就说啊，那啊，请医生那个不要插管的话，不要电击的话，你帮我妈妈做那个 CPR 好不好？就是心肺复苏式呀，就是在心脏的按摩，心脏的按摩啊。当然，病人只好啊，这个医生只好在啊病人的要求下啊做了差不多啊十几分钟的啊 CPR。当然，在这种情形下，阿嬷已经是心脏衰竭的末期，在做啊心肺 CPR 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在他被这个阿嬷被那个 CPR 压断了几根肋骨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那个事后的啊护士小姐找出来，这个阿嬷她签了不急救住院书来看，确实阿嬷有签，但是证人不是儿女，而是朋友签的呀，儿女没有一个人知道呀，所以啊，这个病例啊，让我们思考一下啊。再来，好，我们进入到第七题。当有一天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需要别人长期照顾的时候，你需要，你想要住在哪里？你想要在哪里咽下人生的最后一口气？第一个，在自己的家里，在养护中心，在白天在日照中心啊，晚上啊回家。这个在家里，就在人生的末期需要人生照顾的时候啊，在家里有一个好处，就是啊家里的环境很熟悉，在社区的那个资源啊都可以利用啊，跟家人有很密切的啊连结啊，心情上会很舒服。如果在看护中心的话啊，这比较适合啊，就啊无法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那在半日机构托老所，这个啊，在啊身体状况还不错的时候啊，是一个很好的托老所，是一个啊很好的啊地方。在托老所啊，老人可以跟其他的老人有互动，有啊可以聊天啊啊，大家老人的想法一样啊，脑子比较不会退化。有一些轻度痴呆的病人在啊到托老所以后六个月以后，他的病情啊有很大的改善，很大的改善啊。在这里有一个故事啊，说是那个56岁的啊，那个失智的高中老师，他那个失智以后啊，病情恶化得很快啊，后来家人没有办法照顾了啊，请了外劳。那个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失智的病人在早期常常会啊，认为人家帮他偷东西啦、偷钱啦啊，这样嫁祸啊别人呀，这样后来外劳就没有办法啊做下去，离职而去。后来他们只好把他送到失智照护机构呀。这个失智照长期照顾的地点啊，以及在接受临终照护的地点，看来好像跟医疗没有很大的关系，其实跟啊家人的互动上，因为探访的方便啊，他们啊家人的造访 都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常常如果跟家人没有共识的话，常常会引起家人的纠纷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最好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呀，要有一个构想，跟家人有一个沟通啊。再来啊，我们谈到啊 ，OK， 时间我想控制差不多啊。如果要找一个啊医疗代理人的话，要找谁呢？要找配偶、子女，还是最好的朋友？还是没有想过啊？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医疗代理人需要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可以倾听者，他可以了解你的想法，那个观念跟你的跟你的价值观一样，还有就是你可以信任，可以沟通啊，可以陪伴着你，在啊万一有一些情况下你自己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你啊如果要决定像医疗治疗的决定的时候，如果你的家人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最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医疗代理人呀，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好啊，再来啊，我们进入第九题啊，因为后面我们还要稍微沟通一下。那个在第九题就是在我们过世了以后，你后事要怎么安排，如何安排仪式，要火化啊，不火化，还是有其他的决定啊？关于这些啊意愿啊，像关于啊安葬的意愿，要在灵骨塔啦，还是在墓园啦，还是要树葬、海葬，还是有其他的构想呀？为什么要啊事先做这些准备呢？啊，因为如果提前决定家人啊没有决定的话，家人很难拿捏这个啊礼仪那个葬礼的安排排场，会造成啊家人很大的心理压力跟纠纷呀，跟啊临终的医疗选择一样，我们自己不提出来的话啊，家人很难出口啊跟我们谈这些问题。在最后一题，在人生走到尽头之前，你有没有尚未完成的心愿？像希望看到儿女成婚啊，到世界各国去玩啊，还是要跟心爱的病人吃一顿啊烛光晚餐啊，这个外国人比较注重这个。还有你要啊器官捐赠啦，还是以爱人间大体解剖，这些问题都要啊思考一下。那个啊曾经有一个70岁的癌末病人啊，王伯伯的心愿，他就啊说他最希望的就是看到他的最小的儿子啊结婚。后来啊医院的啊医生把他这个啊王伯伯的啊心愿告诉了他的家人，后来他家人在啊医院里面安排了他最小儿子的婚礼，在他爸爸面前结婚。后来这个王伯伯在他儿子在医院里面，在他的啊眼前啊结婚了以后，3天以后很安详的过世，很安详的过世呀。在啊最后一个考题，就是人生走到尽头，你要跟亲爱的人说些什么呢？要道谢、道歉，要道别啊，道爱，这是世道人生。所以啊我们想一想，在最后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个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啊，所以一般人都是所谓的啊善终，希望人生最后一程 要有品质啊，过得要有品质有尊严。如果我们预定下啊，那个生命的最后一程要怎么来安排的话，就会有啊更温馨的那个人后最后一段路程。那个 do not resuscitate 是不是放弃急救，而是不接受无效的过度无效的医疗的啊临终折磨。不急救正式的名称是安宁缓和医疗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在最后的两个病例我就让你们自己看。第一个病例是一个年轻的医生，他虽然只有啊三四十岁，但是啊他在后来发现他有脑瘤，在经过了脑瘤以后有一段很辛苦的有一段啊很辛苦的路程啊。这个啊因为时间上我就让大家来看这个病例。后来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因为家人啊没有办法放弃医疗，所以他疼走了很久很久。所以我用这个问题啊出来跟大家讨论，就是说其实这个 do not resuscitate 的这种医疗决定并不是年纪老的人，年纪轻的人也需要。在第二个病例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病例，一个四十出头的年轻人，他因为车祸脑外伤，后来送到医院，他变成了植物人啊。因为家人只有他的太太在打工，他的阿嬷在看着三个小孩，后来阿嬷要求医生不要再急救了啊，让他的儿子好走。后来他们才决定拔管，不要让他成植物人在那里疼着整个家人呀。所以我这个最后的两个病例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do not resuscitate 并不是要只有年老的人需要，年轻的人也需要预立这个。这个在最后在 Google 我们要做这个填这个决定的时候，你 Google 上去写 five wishes form 还是用中文写五个愿望，就可以有那个就可以 download 那个 form 出来，也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那个填了以后跟自己的配偶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医生都 make 一个 copy 呀，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温馨的晚年最后我在这里愿各位为自己的人生写下温馨幸福的人生完结篇呀，不要受到任何不必要的折磨我现在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牧师看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牧师。
好的，非常谢谢葛医师这么长经的也为我们准备这些考题啊，还有那个 PowerPoint， 还有帮我们这个解释，其实时间呢是足够的，没问题。那么现在呢我就是开放这个 Q&A 的时间哈。这个 Q&A 的时间就是大家呢可以根据刚才葛医师这个谈到的这些的内容哈，或者你想到有一些的问题想问葛医师让他有一些这些指教。那么我现在是这样，如果你们想问问题的人就可以按这个星号61，就是按 你的 keypad， 就是电话上面的那个按钮信号啊，好像一个那个米字的这个信号，然后留意啊这三个键。那当我连到你这个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时候，那你发现哦，这个就是我的四个码，那么你就可以问问题啦。那么就是信号留意哈，那你就可以问问题，因为我在这里的荧光幕就可以看到你。当你问完问题以后，那我们就会把你消音，就让讲员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开始按了啊。那么你如果你已经写下来一些的问题啊，或者你现在想一些问题，那我跟各医师也会有一些沟通。那么当我看到你这个码出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好，当你们准备的时候呢，我问各医师，各医师刚才呢你是说到十条问题，当然你有点赶，刚才有一个呢就是好像第八题有一点略过了，有一点略过哈。就是这个第八题是说到这个想要找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当然你有四个答案啊，配偶啊，子女啊，最好朋友。那我是这大胆一点问问题，因为你没有说到后面那个故事，但是我只说是不是最好越多人越好，还是不是的，只有一个，还是怎么样
啊？这里啊可以有几个人呀，可以也有只有一个。那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如果这个人不在的话就比较麻烦，但是也不要有太多人，也不要有太多人。那个医疗代理人就是有时候那你的配偶跟子女因为太亲近没有办法做决定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医疗代理人的话，他可以比较理智比较客观的帮家人做决定，是这个意思但是也可以有几个人，也可以只有一个。
对，所以好像听起来刚才的重点是说一定要随时会找到这个人，不要说到时候找不到这个人给意见那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对对对，最好就在附近的亲朋好友。
哎，好的，
对，
那我知道这个。好，那现在有一位朋友呢，他的电话我看了那个后面四个码是3315啊，3315。好，3315，你现在呢可以问问题啊，请问哈。
是的，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个朋友，他大概80岁，那他发现有胰脏癌，发现的时候已经2个多月了，那医生叫他说马上要做 chemo 啊，可是我知道这个年纪做 chemo 会很难很不舒服。那好像我听说胰脏癌一旦发现就是很严重的话，大概就是没有，就是即使做 chemo 也没有效。那想知道说，即使是不是他可以不做 chemo， 他是有所选择？对，医生叫他说，如果你要赶快做，要不然你一定会死掉的。所以他现在很紧张，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
OK， 与我。医学背景还有我看到过的病人，像这种80几岁发现末期胰脏癌的话，在做 chemo 的时候，他在做 chemo 的这个阶段非常辛苦，非常辛苦。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做 chemo 让他可以延长多少的生命，如果可以延长一个月还是几个星期这样值不值得？如果是没有做化疗的话，在这个他过世之前可以很安详的很平安的跟家人相处，互相道别，安排后事他这个最后一段时间会比较温馨，比较安详，比较，因为化疗以后，如果他3个月就只有3个月的时间，没有治疗的话，3个月的时间还是可能会短一点。那如果治疗的话，大概可以多1个月、2个月，但是 这个多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会非常辛苦，所以这个是需要家人跟病人考虑的问题。
好，刚才3315的朋友，你听到吗？听到各医师给的意见吗？
听到了。
有进一步想问的吗？
就是说，现在我们朋友是知道说这个，就像跟葛医师讲的，就说其实没有多少时间了，那是不是要让他能够安详的走？因为现在安宁中心也联络上他了，就希望他能够去 follow 他们这些 procedure。可是他现在非常的没有平安，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非常没有平安，不晓得怎么办。那我能够怎么样帮助他呢？看起来就说他儿子已经帮他安排 chemo 了，如果我们这些人跟他讲说，就像葛医生刚才讲的，那会不会就说影响到说他的这个治疗时间？因为医生就跟他讲，你不赶快做你就会怎么样，可是听起来你就是做的话你也多一两个月的时间，可是他的最后会很没有尊严的，这种最后的走。所以我作为一个朋友，我就很难过，不晓得怎么样帮助他们。
对我们做朋友的其实没有办法替他们家人还有病人做决定呀，没有办法替他们做决定我们只有，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形，除了陪伴之外呀，大概没有办法做很有效的跟他们做建议呀，因为我们到底还是外人，我们到底还是外人，最后的决定，所以像这种情形，最后的决定还是要病人自己还是家人来决定。
好，3315可以哈，都听
了解了解，谢谢
了解，对，可以，谢谢你的提问。好，其他的朋友，如果你也有一些的问题你想发问的，那么呢也可以按这个星号这个61哈，星号61来问。那么刚才我继续跟那个葛医师哈，我跟你再来谈一谈。然后刚才你是第九题，你是当然很快就过了，就有火化啊，不火化，
对，
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好像那个主要的，就是说主要的就是那个病人如果生前有一个预立治疗也好，或者是交代也好，写下来就已经都解决是吧？都已经解决了哈。就是说如果首先写下来给家人呐、给这些人知道，
就
不会有什么争吵、
不一定要给医生知道，这些是给跟家人的沟通，跟家人的沟通要跟家人的了解呀，让家人对他后事的安排葬礼火化这些让家人有相当的了解，这样家人比较好做事情。
好，那这个所以还是跟家人就已经好了。现在呢就看来朋友还是可能是预备着一些问题，但是呢因为刚才有一题第十题的、就是这个第十题是说到这个如果走到尽头之前有没有一些还没有完成的心愿哈，我看医师写了 A 到 I 和 I 是其他，那样有很多的。然后下一张的 slide 我是看到有故事其实我很也想葛医师好像刚才没有提到这个70岁的肺癌末期的这个王波的心愿是吧？可不可以说一说？
我刚刚讲了，他的心愿就是要看到他的最年轻的最小的儿子结婚，后来他们在他的最小的儿子到在他的面前结婚了，那三天以后他就过世了。
就是说首先这些心愿
刚刚我讲了
你讲
很快，刚刚我讲的很快，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讲得很快。
没问题。所以还是这个的话，如果就是说预先可以他来那个病人来讲的话，还是有些心愿，就意思说都可以达到啊，是吧？
对，
有可能达到。
对，
好的，好，那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问，可以按这个星号61啊，这三个按键。那么如果这个问都不要客气啊，都可以问多一条两条都没问题的。那么所以我们这个预立治疗哈、啊，首先的这个预备哈、啊，看来今天我们这个人间大学啊毕业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毕业考。
对、啊、对，而且不光是年老的人，年轻的人也非常重要。
那年轻的人，那个个意思，那你觉得是不是年轻人如果意识到自己啊、就是有一些心愿的话，其实都马上可以，好像你刚才说 Google 啊、有五个心愿哈、啊，这样登录下来中英文的，
对，
这其实都可以写啦。30岁、20岁、20岁有点太那个哈，30岁就已经可以写了，是吧？以后
对。其实年轻的人也需要，现在你到医院到急诊室的话，他都会问你有没有写下那个啊、那个医疗的啊、意愿呀，都会问你们有没有呀。
哦，那非常谢谢，非常谢谢葛医师。那好，那时间呢差不多，好像呢大家都好像听得很明白，因为葛医师也准备得很好，你也有这个 PowerPoint， 也有一些问题。那么好，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现在可能没有想起来没问题，如果真的想起来了，那也可以呢因为我发出那个电邮，你也可以呢电邮给我，然后我电邮给葛医师，葛医师呢应该也可以来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啊，非常谢谢大家过来有这样子的参加讲座。那么包括这个讲座还有电话关怀热线以及这个社区讲座、抗癌咨询，还有社区资源，连没有保险的病人，那我们呢中心都是免费帮助。那么所以就需要大家来支持，只要有感动，任何形式的支持都欢迎，哪怕是1块钱也不嫌弃。多谢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参与还有提问。那么下个月呢，我们有另外一个讲题，我在这里预告一下，就是癌症的系统治疗与局部的治疗然后还有系统治疗与局部治疗的结合使用。那么我们这个专题是这个，那么我们请到是吴伟文这个医学肿瘤专科医师那他来帮我们来分解。那么呢，我们邀请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那么呢，请有意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heartofhopehospice.org 上网报名未来的讲座。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葛医师，葛医师非常谢谢你。
好，不客气。
那我电邮跟你再联络哈，非常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也谢谢各位。那我们下个月再见。
OK， 好，拜拜。
好，拜拜。